那又借着周六的清晨，将我们聚集在这里，一同来学习你的话语。
为什么？
主啊，你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
为什么？
今天我们能够在这里啊，听这书上的预言，都是有福的。
为什么？
也求你借着今天早上的时间，你再次将天上的异象向我们打开。
为什么？
将将来必成的事情，也让我们能够明白。
为什么？
是我们恭敬的将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，求主特别的祝福。
为什么？
奉耶稣基督的名求。
阿们。好，感谢主。今天我们要继续读启示录的第六章。我们要从第六章的第一节读到第八节。启示录第六章第一节读到第八节。好，我们请听弟兄读好吧。第六章。
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的第一印的时候，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，你来。我就观看，竟有一匹白马，骑在马上的拿着弓，并有冠冕赐给他，他便出来胜了又要胜。揭开第二印的时候，我听见第二个活物说，你来。就另有一匹马出来，是红的，有权柄给了那骑马的，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，使人彼此相杀，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。揭开第三印的时候，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，你来。我就观看，见有一匹黑马，骑在马上的，手里拿着天平。我听见在四活物中似乎有声音说，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，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，油和酒不可糟蹋。揭开第四印的时候，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，你来。我就观看，见有一匹灰色马，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，阴府也随着他，有权柄赐给他们，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。揭开第五印的时候，我看见在祭坛
底下，就是第八节。好，我们已经读了第四章和第五章启示录的，第四章和第五章就是天上的异象。那么我们现在要继续，请我们再读一处圣经，我们读启示录的第一章。我们读启示录第一章，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三节。启示录的第一章一节到第三节，
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，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，他就差遣使者小谕他的仆人约翰，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，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，念着书上预言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，都是有福的，因为日期近了。
好，你看第一章就告诉我们，就是耶稣基督的启示，就是神赐给他，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。第一章是这样记载的，那么就是要快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，所以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，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。啊，这里就有神的道，那个神的道就是神的话和基督耶稣基督的见证。因此我们读到今天，我们读到第六章，那就必要快成的事要指示他的仆人， 那就七个印，每揭开一个印要发生的事情，就是神要把这些事情告诉众仆人。众仆人是指着谁来讲呢？那就是每一个基督徒，因为我们都是神的仆人。因为我们说过彼得前书第二章，我们都是祭司，对不对？我们都在那里侍奉神，我们都要清楚神的旨意，就是必要快成的事究竟是哪一些。那么今天第六章，每一个印就要发生事情，就要告诉我们。那么现在第六章，我们就看见是羔羊来揭开七印，因为在第五章，我们就看见神把这个书卷就交给了羔羊，羔羊就是主耶稣。好，你看第五章，我们看看启示录第五章第七节，这羔羊前来，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。好了，我们曾经说过，书卷就是神的旨，神的旨意，神要怎么做，就写在这个书卷上，是用七个印把它封牢的。所以羔羊只有主耶稣能够配拿这个书卷，也配展开那个书卷，也配揭开那个七印。所以第五章第五节，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，不要哭，看啊，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，能以展开那书卷，揭开那七印。书卷一展开，神的计划，神的旨意就向我们显明了。谁来揭开？那是羔羊，只有主耶稣能够揭开。所以现在书卷就交给了主耶稣了。那么圣经里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，我们请来读约翰福音的13章。约翰福音13章，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三节。约翰福音13章1节到3节，
逾越节以前，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。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吃晚饭的时候，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利人犹大心里。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，又要归到神那里去。
好，请我们注意第三节，主耶稣快要钉十字架了，就是逾越节以前，在这个时候主耶稣就清楚了，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。万有就是被造，所有的被造都交在他手里，天使是被造，交给主的手里，所有有物质的东西都交给主里，太阳、月亮、星、地上的树木，包括所有的被造的，包括我们人类，啊，这一切都交在主的手里了。啊，那么既然交给主的手里，主耶稣还没有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主就知道父已将一切交在他的手里。那我们再读一处圣经，请我们来读希伯来书。 第一章第一节读到第三节，第一章读第一节读到第三节，希伯来书。
神迹在古时，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，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，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，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。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，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。他洗净了人的罪，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。
好，请我们注意，在这里就告诉我们第二节有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，好不好？好，刚刚我们读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三节，主耶稣知道神将万有都交在他手里。希伯来书就告诉我们，神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，就是万有都交在他的手里。第三节有一句话，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什么万有。所以现在万有是靠主的命令来托住万有，因此我们今天要看见揭开七印，每一个印揭开发生的任何的事情，这一切都是交给主管理的，主要它发生就发生。七印什么时候揭开第一印，由主耶稣来决定，因为交给羔羊了，束卷在他手里。揭开第一印以后，什么时候揭开第二印，主耶稣来管理。揭开第一印以后要发生什么事情，天上的地上的或者天使身上发生什么事情，所有的被造发生事情都交给主了，由主耶稣来定规。好，因此我们再读启示录第五章，第八节，你看他既拿了书卷，就是羔羊主耶稣拿了这个书卷的时候，四和五和二十位四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，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。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，他们唱新歌说，你配拿书卷，配揭开七印，因为你曾被杀，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，叫他们归于神，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，在地上执掌完全。那我们就看见，因为万有都交在主的手里了，所以四和五和二十四位长老，二十四位长老是代表天使，四和五是代表所有的被造，他们都要敬拜主耶稣，因为说他配拿书卷，配揭开七印，因为这都交给他来管理，他用全能的命令来托住万有。除了以外，十一节，我又看见也且听见宝座与活物，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，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，有天使的，千千万万的天使，他们也在那里大声说，曾被杀的羔羊是配着权柄、丰富智慧、能力、尊贵、荣耀颂赞的。我又听见在天上、地上、地底下、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，但愿颂赞、尊贵、荣耀、权势都给坐宝座的和羔羊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那我们就看见神已经将万有交给主的手里了，所以你看到这里就是万有，包括天使，包括所有的被造，包括天上的、地上的、地底下的、沧海里的，都在这里敬拜父和羔羊，因为神已经把万有都交给主的手里。 因此我们今天在读第六章，羔羊揭开七印，每揭开一个印发生的事情都是他在管理啊，都是主在管理，因为权柄交给他了。现在我们来读启示录第六章，刚刚我们已经读了第一节，我们已经读到第八节了。那我们看第一节，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的第一印的时候，不是有七个印吗？把书卷封牢了，现在羔羊就开始揭开第七印的第一印。刚刚我们已经说了，权柄都交给主的手里，主什么时候他要揭开第一印，他来决定，神没有管他了，好不好？因为神把万有都交在他的手里了。所以他揭开第一印的时候，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声音锐锐说：“你来。”这个说话的就四个活物，我们知道在宝座的周围有四个活物。那我们再读读第四章，启示录的第四章，第六节，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，如同水晶，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，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。我们看第一个活物像狮子，第二个像牛犊，第三个脸面像人，第四个像飞鹰。好，就是这四个活物。那么当羔羊揭开第一印的时候，使徒约翰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：“你来。”那么这四个活物到底是哪一个活物呢？这里没有说出，没有指明。如果按照次序来，第一个活物应该是像狮子，对不对？第二个是牛犊，第三个是人，第四个是飞鹰，对吧？啊，如果按这个次序来的话，可能第四个活物中的第一个活物那就是狮子。他就说话了，他的声音如雷。我们要知道这个雷的声音啊，神对人说话，因为神是圣洁的神，人是有罪的，所以神的像人的声音就像雷的声音啊，所以这里就有一个审判的意思在里头了。那么在旧约里面，神对以色列人说话也有雷轰啊，也有雷轰。这个我们可以读一点圣经，我们请读出埃及记十九章，十六节读到十七节，或者多读一点吧，我们读到十九节，十六节到十九节，出埃及记十九章。
到了第三天早晨，在山上有雷轰、闪电和密云，并且脚声甚大，营中的百姓竟都发颤。摩西率领百姓出营迎接神，都站在山下，西乃全山冒烟，因为耶和华的火降于山上，山的烟气上腾如烧窑一般，片山大大的震动，脚声渐渐的高而又高。摩西就说话，神有声音答应他。
当神要向以色列人说话，这个时候你听到有雷轰了，好不好？所以这里就是有神的声音啊，雷轰是神要对人说话，他就借着四个活物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：“你来。”原文没有你字，就是来， 就是第一个活物一说话，是像狮子的那个活物一说话，就说来，下面就有东西出来了，他就喊他来，出来了。那我们一定要知道，刚刚我们说了，揭开第一印发生的这个事情都是交给主耶稣在管理，好不好？所以哪一个活物说话也是主耶稣安排啊，他来安排的，因为他曾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，是现在书卷交给他了，一揭开第七印发生的事情，第一个印一揭开就是主耶稣在管理了。好，第二节，启示录第六章的第二节，我就观看，因为一说了来，他就观看，这个声音一出来，就看见有一匹白马，骑在马上的拿着弓，必有冠冕赐给他，他便出来，胜了又要胜。好了，第一个活物一说话，就是来，马上他就看见有一匹白马就出来了。那么我们曾经在弟兄姊妹我们交通过，那个颜色有属灵的意义，白色是代表圣洁的意思，所以这匹马一定是代表圣洁的意思。有一匹白马，骑在马上的拿着弓，这里没有说骑在马上的是个什么人，没有说，但是骑在白马的上面的那个是拿着弓，他没有说拿剑，只说拿弓，那就表示说所有的箭都已经射出去了，好不好？他们就箭就射出去了，他是圣洁的，所以这一匹马出来，骑在马上的是拿着弓，那么因为是圣洁的，他一定是来为主耶稣做见证，来传扬神的真理啊，因为他是白马，是圣洁的。必有冠冕赐给他，因为他所有的箭都射出去了，因为只剩下弓了，射出去而且已经达到了目的了，也就是说他来为主耶稣做见证，他来传扬神的话，也就是刚刚我们读启示录的第一章第二节，约翰便将神的话和耶稣基督的见证，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。所以神的道就是神的话，我们知道神的话就是真理。那请你读读约翰福音的十七章，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，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，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，你的道就是真理，那个道就是话，神的话就是真理。所以这一匹白马出来，就把神的真理、神的话和作为主耶稣做的见证，或者说福音的工作，都把它用箭一样的射出去了，而且都射中目标了，那也就是说达到目的了，为主耶稣做的见证，那把神的真理传扬出去，都达到目的了，达到神的旨意了。所以后面马上第六章就有一句话，第二节就有冠冕赐给他啊，这个骑在马上的神就给他冠冕赐给他了，他便出来，胜了又要胜。 他出来胜了又要胜，也就是他用弓把箭射出去，每一支箭都射中了目标，都胜了，就是达到了神的要求了，神的旨意借助他成全了，就是这一匹白马。为什么要这里要说到马？圣经里提到马，就是代表快的意思，马是跑吧。那我们来读一处圣经好不好？我们来读约珥书，旧约有一卷书叫约珥书，就是以西结单一里的后面，我们来读第二章，旧约的约珥书第二章第四节，那就是说他们的形状如马，奔跑如什么？马兵。所以马就是代表跑得快，所以这匹白马就在那里跑，他出了胜，出来胜了又胜，就把神的真理为主耶稣做的见证传播到神要他传的地方去，所以他的箭都射出去，他就胜了又胜，那就表示是得胜了，没有失败，这样神就把冠冕赐给他了。那么现在请我们要注意一下这个第一印的揭开，因为现在有的人来解释第一印的时候，他说这个骑白马的啊，是有的人说是代表敌基督，好不好？敌基督，好不好？他是这样来讲啊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来请读一点圣经，我们读马太福音24章，我们从第三节要读到14节，三节到14节，
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，门徒暗暗地来说，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？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？耶稣回答说，你们要谨慎，免得有人迷惑你们，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，并且要迷惑许多人，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，总不要惊慌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，只是末期还没有到，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，多处必有饥荒、地震，这都是灾难的起头。那是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，也要杀害你们，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。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，也要彼此陷害、彼此恨恶。先有好些假先知起来，迷惑多人，因为不法的事增多，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。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，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对万民做见证，然后末期才来到。
好，因为有的人读圣经啊，他读到这个24章，他就把这个拿出来了，第五节，24章的第五节，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，并且要迷惑许多人，这是假基督了，敌基督的，好不好？啊，他说你看他要来迷惑很多人啊，他就说这匹白马就是敌基督，就是假基督。后面又有第9节， 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，要杀害你们，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。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，也要彼此陷害，彼此恨恶，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，只因不法的事增多，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。好了，他说啊，这个假先知也出来了啊，很多人的信心都冷淡了，好，爱心冷淡了啊，这个就是白马，这匹是代表白马。这个说法对不对呢？这个说法是错的。第一个，敌基督这些人的敌基督的出现，应该是在不是现在，应该在末期还没有到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敌基督的出来，神怎么会把冠冕赐给他，好不好啊？敌基督一定是撒旦他在那里做的，圣经上从来没有说魔鬼还有冠冕赐给他们，好不好啊？所以这里有冠冕赐给他，神把冠冕赐给他，所以这个绝对不是敌基督，好不好啊？所以这个白马不能解释成敌基督的啊，骑在这匹白马，白马一定是圣洁的，是传扬神的真理的。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14节，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对万民作见证，然后末期才来到，好不好啊？所以这里说福音，天国的福音，这就是这个要传遍，就是这匹白马，好不好？好啊，因此我们在讲义上给大家都写了，他不可能是敌基督的，也不可能是假基督出来圣灵就生，因为神不会把冠冕赐给他，好不好？好。那么这个是第一印，好，第一印。现在我们再读启示录的第二章，第六有第六章，我们来读第三节。揭开第二印的时候，我听见第二个活物说：“你来。”第二个活物是谁？不知道。如果按照次序，就应该是牛犊。啊，第一个是狮，第二个是牛犊。他就说：“你来。”原文也没有说“你”字，就是“来”，因为他说了一个“来”，就另有一匹马出来，是红的。这个红颜色我们是指给弟兄姊妹交通过，是代表罪，所以我们在以赛亚书那里说，你的门的罪虽像朱红，好不好，必变成雪白啊。上次我们说过，以赛亚书说到红色是代表罪，所以这个罪红色是杀人流血的罪啊，就是第二匹马。有权柄给了那骑马的，原文没有有权柄给他，没有权柄这两个字，意思就是给了那骑马的什么可以从地上夺取太平，就是因为有战争出现了，杀人流血的事就出现了，所以在这里就是地上没有太平了，没有平安了。你看看我们现在也是吧，你看在叙利亚啊这些地方啊，好多难民，好不好？因为在战争啊，就把平安啊就夺去了，使人彼此相杀，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。所以第二个印一揭开，红马一出来，就代表地上有战争，因为红马是一匹马，马就是要跑得快，它就可以把战争带到世界的各个地方去啊，带到各个地方，也就是我们刚刚读马太福音的 24章，主耶稣在那里说第七节，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。所以历代以来，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。这个启示录，写启示录的时代，那么使徒约翰他的年龄大概到和他差不多90岁，或者还90多岁，好吧，啊，因此那么应该是主后，啊，主后，大概或者94年吧，啊，那就开始了，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，一直到我们现在，啊，在我们地上，我们看见很多国家都是民和人民和人民打，所谓的叫做内战，对不对？国家给国家打仗，啊，都出现这些情况。不但这样，我们还经历过2次世界大战，对不对？第一次、第二次世界大战，啊，都是很大的战争。所以主耶稣在这讲，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。第六节，马太福音24章的第六节，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，总不要惊慌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，只是末期还没有到，好不好？因此我们看见两匹马在跑，白马也在跑，红马在跑，主耶稣说末期还没有到，好不好？这些事是必须有的，历代以来都有，都有。现在我们来读第6章的第5节，揭开第三印的时候，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：“你来。”我就观看，见有一匹黑马，骑在马上的，手里拿着天平。我听见在四活物中，似乎有声音说：“1000银子买1升麦子，1000银子买3升大麦。”油和酒不可糟蹋。那么这里就说到饥荒的问题了。那这里告诉我们，第三匹马是黑马，黑颜色是代表死亡的意思。我们来读一点圣经，请我们来读旧约的耶利米书。14章，第1节，读到第3节。
耶和华论到干旱之灾的话，临到耶利米，犹大悲哀，城门衰败。众人披上黑衣坐在地上，耶路撒冷的哀声上达，他们的贵胄打发家童打水，他们来到水池，见没有水，就拿着空器皿，蒙羞惭愧，抱头而回。
好了，你看这个是缺乏水了，缺乏水就干旱了，旱灾就出现了，没有东西吃了，人就饿死了，所以就是我们穿黑衣了，好不好？啊，所以黑色是代表死亡的意思，啊，特别是代表饥荒的死亡。这匹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，我们中文翻译成天平，原文是轭，啊，就是负轭的这个轭字，我写在黑板上。限制了，好不好？它是一个恶在你的身上，啊，现在粮食缺少了， 好像是受限制了，受约束了。拿着天平，原文就是恶的意思。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，一千银子买一升麦子，一千银子买三升大麦，表示地上的麦子给大麦的产量减少了，就买卖受了限制了，那就涨价了，好不好？地上的东西就涨价了。油和酒不可糟蹋，那就是要爱惜了。也就是说，这个马黑马的意思代表饥荒了，好不好？地上要出现饥荒，一个是战争已经出现了，红马黑马就代表饥荒在地上都出现了。那么我们请读一处圣经，我们请读路加福音的21章。10节读到11节，路加福音21章10节到11节。
当时耶稣对他们说，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，地要大大震动，多处必有饥荒瘟疫，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。
好，这里你看见主耶稣就在那里讲，有一个饥荒，好不好？啊，瘟疫饥荒。那么马太福音24章也提到了，刚刚我们读的马太福音24章第7节，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，多处必有饥荒，还有一个地震。多处啊，就是不是在一个地方，多处有饥荒。那么这匹黑马在跑，我们讲马跑就是把饥荒带到各处，它跑到哪里，哪里就是有饥荒。所以在世界各地主后现在2000多年，这个饥荒发生在很多地方，都发生饥荒，好不好？这是第六章的第3印。现在我们来读第6章的第7节。揭开第4印的时候，我听见第4个活物说：“你来。”啊，这里原文都没有“你”字的哈，他就是说“来”。这个第4活物呢，应该是那个“鹰”啊，来。我就观看，将有一匹灰色马。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。这个灰色，我们的讲义，请你看看讲义的36页，原文是灰绿色，不是我们说的 gray 那个灰色，它是灰绿色。我们曾经说过，绿色是代表生命，属灵的意思，绿色是代表生命。灰绿色就是绿色转到灰色了，这是代表走向死亡了，走向死亡。好，所以启示录的第6章的第8节，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色马，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，阴府也随着他。那么骑在马上的这个就叫做死， 所以他就把死可以带到各地去了。啊，死。音符也随着他。那么现在我们音符，我们中文圣经有的地方也翻作阴间，啊，阴间，那就是人死了就去的地方，就是阴间。人死了去的地方就是阴间。那我们来读一点圣经，我们请读路加福音。16章。19节。读到23节。19节读到23节。
有一个财主，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，天天奢华宴乐。又有一个讨饭的，名叫拉撒路，浑身生疮，被人放在财主门口，要到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，并且狗来舔他的疮。后来那讨饭的死了，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。财主也死了，并且埋葬了，他在阴间受痛苦，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，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，就喊着说：我主亚伯拉罕啊，可怜我吧，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尖沾点水凉凉我的舌头，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。
好，那我们看见这个财主死了到哪里去了？这里说他在阴，23节，他在阴间受痛苦。好，所以阴间就是一个人死了要去的地方，那叫做阴间。好，那么圣经里告诉我们阴间是什么，我们是什么去，什么去到阴间呢？我们又要读一处圣经，好吧？请我们来读《使徒行传》。2章。25节读到27节。25节读到27节。使徒行传2章。
所以我心里欢喜，我的灵快乐，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，因你必不将我的魂撇在阴间，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。
好，请你注意27节，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，原文没有灵字，只有魂字，所以魂不撇在阴间。所以我们说过，人有灵魂体三个部分。我们魂，人死了以后，魂是到阴间去。这里是大卫是说到主耶稣要从阴间复活，要从死亡里头复活，要离开阴间，所以主耶稣的魂不撇在阴间，就是不留在阴间，他要从阴间出来。那么按照圣经来看，我们所有的人死了以后，我们的魂都要到阴间去，我们的身体是埋在坟墓里了，啊，那么魂到阴间，那我们的灵到哪里去呢？基督徒的灵从圣经来看就是与主同在了，我们要到主那里去，所以灵魂体的去处是不同的。那我们请再读一处圣经，我们来读腓立比书。第1章，腓立比书的第1章。 腓立比书，新约的腓立比书第一章，我们来读23节，23节，好不好？
我正在两难之间，情愿离世，以基督同在，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。
好了，我们一个基督徒，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我们的灵是要与主同在，我们的魂要到阴间，我们的身体在坟墓里腐烂了。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，死亡和阴间是连在一起的，死亡和阴间是连在一起的。那么这里又有一个问题，主耶稣已经胜过了死亡的权柄，也就是阴间，他从死里复活了，那么我们来请读一点圣经，我们读启示录的第一章，18节，启示录第一章的18节。
要是那存活的，我曾死过，现在又活了，只活到永永远远，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。
好了，死亡和阴间的钥匙现在都拿到谁的手里啊？主耶稣手里了。好，所以主耶稣已经胜过了阴间的权柄，那么是在主的手里，拿着阴间的钥匙。我们再读读马太福音的16章，马太福音16章17节读到18节，17节读到18节。
耶稣对他说，西门巴约拿，你是有福的，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，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。我还告诉你，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。
好了，这是指的教会，教会是建造在这磐石上，这个磐石是指的基督来讲，教会是建在基督这一块磐石上。彼得这个名字是小石头的意思，彼得这个字是石头的意思，教会不是建在彼得身上，这是天主教弄错了，好不好？天主教就把彼得封为第一任教皇，好不好？哦，所以他说教会啊是建在彼得的身上，这是错了。现在教会是建立在磐石上，圣经里一直说到磐石，就是说到神自己，所以主耶稣才是磐石。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。今天教会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教会，就是主耶稣已经把拿到这阴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在主的手里。所以今天我们要看见，主耶稣已经把死废去了，魔鬼是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。那我们请读一点圣经，我们来读希伯来书。2章，希伯来书2章。14节。读到15节，14节读到15节，希伯来书2章。
儿女，既同有血肉之体， 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他要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。
好，是魔鬼是掌死权的，好不好？啊，主耶稣已经败坏了他了，所以现在阴符间的权柄，阴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拿到谁的手里了？在主耶稣的手里了。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教会，好不好？因为教会是建在基督这个磐石上，啊，因此我们看见这一匹马在那里跑，这匹黑马在那里跑，它也可以把死亡，带到全世界各个地方去。但是我们知道，死亡的权柄和阴间的钥匙在谁的手里？主的手里，好不好？好，主允许不允许他死亡不会领导，主允许死亡才会领导，权柄在主的手里，这是我们的信心，弟兄姊妹。所以基督徒我们一定要有一个信心，就是我们基督徒，我们的身体也好，我们的一切也好，我们一定要看见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是在主的手里，在主的手里。现在主耶稣经过时已经胜过了掌死权的魔鬼，不在他的手里，因此我们基督徒或者我们今天在地上，我们怎么样和主联合起来，连接起来，我们能够明白神的旨意。我们要知道死亡不会随便领导我们，阴间的权柄也不能胜过，好吧？好，现在我们再回到启示录的第六章。第八节，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色马，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，阴符也随着他，有权柄赐给他们，可以用刀剑、饥荒、瘟疫和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。那么请我们注意，四分之一原文不是四分之一，原文是第四部分的人，第四部分。就是地上第四部分的人，也就是不是四分之一，四分之一我们算起来这个人数就太多了，好不好？全世界有多少亿人，对不对？你要四分之一，不是的，乃是说四分，第四部分人。第四部分人就是神允主耶稣允许你死的人，好不好？那你就是第四部分人，啊，允许你的。主耶稣不允许你死的，你不属于第四部分人。那么这匹黑马什么时候开始跑？那白马，你看第一印一揭开以后，白马就开始跑了。马上就主耶稣马上就揭开第二印，对不对？红马就开始跑了。然后第三印一揭开，那么就看见，这个黑马就在跑了，第四个就是灰马在跑了，灰绿色的马在跑了。那么这里告诉我们，四匹马，当主耶稣羔羊一揭开四个印的时候，这四匹马就一个一个连续的都在跑了，从揭开印的时候开始一直跑到现在，都在跑。所以世界上我们就看见第一批白马在跑，就是真理要传遍到世界各个地方去，好不好？真理要得胜，有冠冕赐给他。第二批马在跑，就是杀人流血战争的事情，在全世界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，各地都在出现，也同时在跑，白马在跑，这些马也在跑，然后黑马也在跑，那就是饥荒也在跑，以后第四匹马在跑，灰马在跑， 那就是我们就看见那就瘟疫也出现了，野兽也可以伤人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战争也可以伤人了，就是死人的事情就发现了。那么死多少人呢？第四部分人啊，一定看见第四部分人。好，因此我们读到这里，我们就一定看见四匹马从 主耶稣一揭开这个纸一二三四印的时候，四匹马同时在跑，已经跑了多少年了？差不多两千多年了，好不好？一直在跑，各个地方都出现，好吧？所以主耶稣说，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，各处都有饥荒，各处都有瘟疫，各处都有啊，地震也各处都有，好不好？那么最后那个是第四匹马，那就是把死亡带来。好，我想今天呢，我们就是读到四个印，啊，今天只读到四个印，揭开四个印，下一次我们来说揭开第五印。好，现在看看弟兄姊妹，有什么问题没有？我们主要今天在读这四个印的时候，第一处我们就说那个白马绝对不是指着第七度讲的，这个要弄清楚。另外一个，这个灰马一定弄清楚，死亡和阴间的钥匙现在在主耶稣的手里，好不好？主耶稣不要你死，你还死不了，好不好？全命在他的手里，好不好？好，所以这里说第四部分人，好，第四部分人，好。
那哪一些是第四部分
人？啊？
啊，
哪里是第四部分人？那也就是说，主耶稣因为全命在主的手里，对不对？是将万有都交在他手里了，所以主耶稣认为你该死的，或者你拒绝接受主耶稣福音的，好不好？这些人那是你自己的问题了，好不好？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，我们一定要有信心，好不好？我们的生命在主的手里，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是在主的手里，啊。主不会要我们随便就死了，所以你个人和主的这个关系非常的重要，好不好？顺服主，听主的话，好，死亡不会随便临到我们的身上，好不好？
千言万语，
好，好，看看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？请讲。
这里讲到第四部分，那还有三部分人是什么？
就是第四部分，那是说这里说不是四分之一，就是第四部分，人。那么另外还有第三部分，对不对？
第二部分，
一部分、二部分、三部分，这部分人就不该死的，好不好？第四部分人，好，那就是注定了第四部分。圣经里啊，在以后我们读启示录，都有三分之一，那实际上是第三部分。四分之一就是第四部分人，好不好？你要该死的，你是属于第四部分人。第一二部分、第二部分、第三部分都不是该死的，好不好？所以原文的意思不是说四分之一，它是这个意思，好不好？是说第四部分。好，请讲。你是哪里？啊，对对对，好。
所以他就说，刚刚你讲到基督，他们也是有点
好白马。那么，刚刚就提到这个撒迦利亚书，他也知道。那么我撒迦利亚书不是预言这个启示录这个问题，这是两回事情，好不好？那里也有四匹马在跑，但是和这里不同的，因为这里啊是专门说到将来必要快成的事。跟撒迦利亚就不同了，好不好？撒迦利亚是说当时的情况，好不好？当时那个时代的情况，
就是犹大国快亡的时候。
对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如果没有了，我们今天就到这里，好不好？
间，啊，你也将启示录第六章也向我们讲明。主，我们有或许有很多不明白的，也求你将那启示的灵赐给我们。主，也今天我们也看到，真的在地上虽然有死亡，啊，虽然啊人人都必须要经历，但是我们知道，主，你已经胜过了死亡，因为今天死亡和阴间的权势都在你的手上。求主也真的啊，让我们看见啊，我们也有荣耀的盼望，因为我们若信基督已经复活，我们将来也必定与你一同复活。主，真的感谢你啊，也你也保守我们散去的步伐，也祝福啊，我们平安的回到家中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。
阿门。